术很难吗？我也常常这样问我自己。如果很难的话，为什么我们听一首歌会掉眼泪，看一部电影会和主人公一样同喜同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艺术感知的能力，只是现在好多艺术对我们太草率，他们高高的摆在那个地方，又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好像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其实拨开他们晦涩的外衣，你可以和易公子一样，看到里面很多作品很动人的故事，和我们一样很真实的感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比你想象中懂艺术。
怎样找到易公子？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意外艺术。
艺术很难吗？
各位好，我是易公子。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近几年啊，魔幻的影视剧是出一部火一部，讲几个名字您肯定很熟悉了，比如说《捉妖记》、《美人鱼》、《花千骨》、《仙剑奇侠传》。哇，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佩服他们的想象力啊，哪来那么多神人神器神兽啊。其实你知道吗，这些元素通通都出自我们中国的一本奇书，那就是《山海经》。这本书呢，不知道成书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描述了上古时代一系列奇形怪状的怪兽啊、神话呀、地理呀等等等等，可以说是人们对于那个时代的一系列想象。那个时候可跟咱们现在不一样，满大街都是人，应该是妖怪小兽们是满山乱窜，有的时候你出门啊遛个弯啊，说不定还能碰上个一两只。如果你有幸穿越到那个年代，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是一个农夫，有一天你像往常一样到离家七八里地的山上采集草药，走着走着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哭声，你拨开草丛一看，一只怪兽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它体型很小，长得又非常蠢，你正想笑话它，结果它一张口露出两排利牙，你大叫一声一路跑下山，怪兽紧紧在后面追着。就这样跑着跑着翻过了两座山，筋疲力尽的你来到了另外一座山上，突然又一个怪兽出现在你面前，你心里正崩溃着，这时你看见它居然把头低了下来，示意你可以爬到它的背上。你似信非信地爬了上去，他开始一路飞奔，甩开了前一只怪兽，把你拖回了部落。当时啊，这个部落得了一种怪病，叫不孕不育症，使人口稀少，老龄化严重。你出去采草药没有结果啊，正羞愧着呢。气冲冲的巫医跑了过来，看到那只怪兽马上改变了态度，就叫人赶紧是架起了锅，烧起篝火，把那个怪兽煮了。因为它的皮毛据说穿在身上可以让人多子多福。当然了，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不过这个怪兽啊，在《山海经》里面确实有确切的记载。除了它们之外呢，像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狐八，哎，《山海经》里也有，还有我们小时候听过的什么美人鱼啊、独角兽啊。人家《山海经》最晚的成书时间在西汉，如果按照这么推算的话，它比什么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早了还有1800多年呢。我估算了一下，《山海经》里面的这些怪兽大概加起来有400多只。你看，哦，哇，天哪，这个都特别难念啊，拼音都很难念。易公子总结了一下，无非分成两种，一种呢是吃人的，一种呢是被人吃的，或者被人拿来扒皮毛的。哎呀，你说满山遍野都是怪兽，那么我们聪明的人类怎么活得下来呢？还是回到那个年代，第二天你吃完饭上山散步去，走着走着又听到了婴儿的哭声，你翻个白眼想，怎么又是九尾狐？结果回头一看，天哪，简直是九尾狐的升级版。这只狐狸不仅有9条尾巴，还有9个头，每个头上都耷拉着长长的口水，正饥渴地看着你呢。你吓傻了，远处草丛里又响起了好多婴儿的哭声，这到底是什么鬼？其实在《山海经》里面啊，很多怪兽啊叫声都像婴儿，这个是有原因的。毕竟婴儿呢，它是一个最能够让人卸下防备的，这些怪兽特别聪明，先伪装成婴儿然后再进攻你，这个还算是比较斯文的。有些怪兽更粗鲁，直接上来就吃，比如说像《山海经》记载的这一只叫穷奇，说长得像头老虎，而且它吃人一定得从你的头开始吃。当然了，有吃人的那一定就有被人吃的呀。 聪明的你经过了一天的劫难，是又累又饿的回到家。你温柔体贴的老婆已经在家里为你准备好了晚饭，盘子里都是今天抓来的野味。这是一个有三个头、三个翅膀和六只脚的怪兽。老婆心疼地摸摸你的毛，说：“
今天累了一天了，晚上还要给部落守夜，快吃了它吧，专治晚上犯困。”
然后又指着另外一只长得像羊、九个尾巴、四只耳朵的怪兽说：“
一会儿啊，你再把它的毛给披上，万一晚上有怪兽来了，它的皮毛能给你无所畏惧的力量。”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这些怪兽不仅能吃，而且都有功效的。比如咱们一开头所说到的那个带上的皮毛能够保佑你多子多福的，还有那些什么能治犯困的，哎呀，这些都是小事儿了。这个书里记载的，有一些怪兽还能够什么，治抗衰老，那个治胆小，还有治痔疮。天哪，十有八九煮了之后都有功效的。而且遇到那些不太好煮的怪兽，这本书还丧心病狂地跟你讲烹饪方法。比如说你看书里记载的这个叫横弓鱼的，白天是条鱼，晚上就变成个人，它可以治邪病，但是啊不太好煮。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照书里的方法，先在汤头里放入两颗新鲜的乌梅，小火慢炖，用老抽调色，放盐少许，收汁，起锅。哎，你发现了，它不仅仅是一本医药养生书籍，简直就是一本食谱嘛。你看这个怪兽也能吃，那个怪兽也能吃。哎，那咱们的吃货祖先不会把它们都吃光了吧？没有，有一些怪兽到现在还存在。想知道哪一些怪物你在今天还能看得到，赶紧到意外艺术的微信里回复怪兽，给你看看还没有灭绝的山海经怪物到底长啥样。如果要说它是一本食谱，当然是开玩笑了。现在更多人认为呢，《山海经》是中国最早的神话传说故事的总集。比如我们小的时候都很熟悉的什么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全部都是《山海经》里面的。我们都知道那里面有很多是想象的啦，但全部都是假的吗？哎，有人就在《山海经》的东山经里面啊，发现说它所记载的四条山系刚好和现在美国中西部的四大山脉是完全吻合的耶。有人就说了，那个时代里面那样的生产力，怎么可能会有科学家漂洋过海去科学的丈量清楚呢？真真假假难以分辨。《山海经》这本书呢，有31000多个字，相当于一个中篇小说的篇幅吧，但是它却详细记载了远古社会的全貌。这些内容有一些是真实可考的，有一些呢又漫无边际。你发现没有，从先民到现在，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自然界的无穷的想象。当一些事物超越我们的认知范围的时候，我们一边恐惧，然后一边幻想，而这些幻想又重新组合成了《山海经》里面的角色，把整个远古时代给撑了起来。